要用林廷写的那个期末报告啊，诗恩句 ，OK， OK， 诗恩句，我有一个学生叫林廷啊 ，OK， 那是为什么？因为这个题目很重要，但是这个题目不像称义啊，不像教会论啊，不像传道人的职分，不像罪原罪什么要事职，他没有一个地方在信条里面就专门讨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出现在好几个别的题目里面啊。但是如果能够归纳，所以林挺他做的一件事情就做得很漂亮，他就把归纳这个在很多别的地方出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归纳他们对这个诗恩句的立场是什么。OK， 那他们当时16世纪的我说第二代的福音派神学家，他们后来他妈妈发现这个诗恩句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问题，蛮关键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他们发现在右边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是他们一直针对天主教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因公称义啊，这个弥撒是为活人为死人献赎罪祭啊，这个很多很多这样东西啊，就是针对天主教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那后来慢慢的发现，哦，他们在左边，哦，有另外一派叫这个另外一派。这个不是天主教，这个他们叫这个 well 路德叫他们狂热派那狂热派是16世纪的超级灵恩派的基督徒。那这个是我的判断，超级灵恩派啊。那他们实在是他们天主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天主教是一个问题，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很多错误的教导，这个救赎论啊，这么什么这个教会论啊，这个圣餐，这些都做出很多错误的教导，他们用福音来针对。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哦，这里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教导也蛮可怕。他们说，比如说他们最早。OK， 对不起，还没有开始这个题目之前，我对上一个题目我还有一些未尽的话。OK， 这个现在把 OK， 这个传道人的职分，传道人的到底是这个安牧什么这些？那么其实马丁路德对自己对这个也有一点问题，他自己也有点问号，到底那个是因为他一直强调信徒皆祭司，对不对？这个是天主教最讨厌的一点就是信徒都是祭司，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是，所以只是功能不一样而已。如果我们请你做专门出来，全职，OK， 全职做这个牧养教导，那这个那他这个是功能不一样，所以他有时候他也有一点幽默感，有时候他有点幽默感。他会在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最后应该是祝福，对不对？祝福，有的教会很看这个，哦，以前还正常啊，这个最后祝福的，不管是以前是谁主理，以前是谁讲到什么，那如果他不是安牧的，还是最后还是要请那个牧师起来祝福啊，如果不是牧师祝福，那就不算祝福啊。有没有你们教会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些观念啊？长老跟牧师可以祝福 ，OK。如果不是长老跟牧师就不可以祝福 ，OK。
没有叫他上去做。我以前去加拿大讲过，到我是祝福会
做，
我也不是牧师。
Yeah, OK。所以 ，actually， 真理堂 ，you know， 有的教会就是说，所以，可是马丁路德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啊，他会看前面的。他就去抓一个小孩子，一个最小的小孩子，他就把他抓这个孩子，把他抬起来说：“你祝福他们啊！”他是有他的，就是他的，我说有点幽默感，他的就是故意的，让他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祭司，所以他就说你祝福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唯愿主赐福你，唯愿主赐福你，保护你，保护你，愿主用绵长的荣光照你，愿主用绵长的什么绵长的荣光照你，赐你平安，赐你平安。OK， you see， 他觉得就是这个让那个孩子让他们弟兄，他有时候他觉得很好，有时候他就故意就抓一个孩子这样，就是让这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可以祝福，所以他就是要能知道，了解吗？所以 OK， 所以有时候我有点还是有点天主教的神学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呀。你不一样，就是你的工作不一样。OK， 那现在回到这个施恩句，那他们说，他们就发现这个所谓的灵恩 ，OK。
刚才我你有提到这个马丁路德他对恩利的。
我觉得到最后他们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结论。
他没有
呀，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如果一个人他说一个人要做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牧羊传道的工作，他有要有神的呼召，也要正规的招聘还正规的招，What was that？ 正规的招请，他们的翻译是正规招请。And it's actually, it's, you know, 他的英文翻译是 a regular call。所以这 regular call， 他也没有提到什么暗牧什么的，但是说这个是要有弟兄姊妹愿意他做他们的牧者，那他有神的呼召，那他当然可以做。所以到后来，我觉得这个暗牧里是有一点。I don't know what 什么意思，但我不是要搞革命啊，但是我觉得 ，you know， 有的时候不要太觉得传道人跟别人不一样 ，you know，actually 传道人他为什么可以主持，为什么可以祝福？我为什么可以带崇拜？为什么可以主持圣餐？为什么我是一个祭司，代表众祭司？众祭司也请我来代表他们。我是祭司其中之一，他们要我代表祭司来祝福，要代表祭司来主持圣餐，主持带崇拜。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呀。那当然，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呼召。你到时候你不可以自己，这个也是针对我说左边的这个，我说这个狂热派，他说神呼召我，神差派我到这里来，神差派我，他我记得你们记得福音，我们讲福音这些基础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所谓的先知，他们说他们有先知预言的恩赐，那他们从 Zwickau 来到 Wittenberg， 他说神差派我们，就跟你们同工的，那。开始的时候他们就 OK， 那后来越来越觉得他们的教导有一些奇怪，那你这个教导从哪里来，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后来他们说需要圣经的根据吗，圣经 是古老很古老的一本书啊，这个是圣灵的时代，你没有赶上时代哦，这个圣灵直接对我们说话哦，他们觉得好可怕，了解吗？所以后来他们就定下一些，他们定下一个施恩句，神对我们说话是用媒介对我们说话，他用媒介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他们叫做施恩句，这个从初代的教会就已经有这个观念，他说神对我们，他 actually 他们说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恩典的意思就是well, that's, 这个天主教的恩典跟基督教的恩典的定义有点不一样啊。But, 基本上神的恩 ,OK, 神的恩典，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这个神的话，神的道，神的恩典传给我们是用一些媒介。
是福音跟圣礼吗？
Exactly. 神的道跟圣礼。OK。神 OK， 所以后来他们说 ，actually 都是神的道，圣礼跟圣经也都是神的道，啊，一个是可 听的，一个是可看的。不晓得我福音神学一直说有没有跟你们讲这个 The audible word and the visible word。 神的，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大部分的人是不认识字，对不对？不认识字，所以他们还是说神的道是可听的，因为大部分的人是用听的。 OK， 所以如果神圣经是用听的，可是圣灵是用看的。圣灵是有水有饼有酒，有时用我们的感官，用我们的 senses， 对， you know， 所以有这个礼仪，对不对？圣餐有薄饼，耶稣， you know， actually 我们也蛮看重这个圣餐是， you know， 啊，一定要有耶稣的那段话，而且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擘开递给门徒，这个都是一些动作，是可以看得见，可以看到这个饼，可以看到这个酒。You see， 所以这个他们说这个以两种道都是神的道，诗人句都是神的道，两个不同的媒介，一个是听的，一个是能看的 ，audible and visible words。可是内容，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圣经的内容，怎么圣经的内容是什么？记得不记得？马丁路德说，整本圣经的内容是什么 ？The whole content of Scripture is yes， 耶稣基督。OK， 哎呀，啊，整本圣经的内容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的信息是福音、新约，对不对？我跟你们立新约，这个新约连利米说跟旧约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旧约，这个新约是用我的血来立的新约，说你是你 ，OK， 这个杯是我是用我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使罪得赦 ，OK， 使罪得赦。所以这个圣经的内容，怎么圣经内容？耶稣的福音就是你的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你现在不算是一个罪人，你算是一个义人。这个那 around many many corollaries of this 这个内容，可是基本的内容就是这个约，你的罪赦免了，因着恩典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一个义人。那他说一样，洗礼跟圣餐所传的信息一样，就是因为恩典相信耶稣基督。你这个罪人算是一个义人，洗礼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个 OK， 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使罪得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OK， 所以的道基本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很多很多的，所以 OK， 所以要把身体献上，所以要做个新造人，所以要把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先生要爱太太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很多很多的 corollary， but the 基本的内容就是那个约。 OK， now 他们说除了这两个途径媒介，圣经跟圣灵， well 他们说这个是神这样说的话。OK， 那圣灵现在不谈圣灵，因为圣灵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可是所以他们才回到圣经，圣经如果圣经是诗人句，而且是主要的诗人句，是告诉我们旧约新约律法福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对不对？而且告诉我们需要知道，以所有一切需要知道的有关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行事为人处事，做一个人在世界上，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OK， 所以他们这些 Zwickau prophets， 他们从 Zwickau 来这些先知，他说那你这个教导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他说 一方面是灵异结晶，那个灵异结晶，像我上个学期跟你们讲过，什么你是我们是西安山，你们是巴山山，我说这个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解释？ 这个他说这个是圣灵给我的光照，圣灵给我们会所的光照，是会所是西安山，那真理堂、信友堂、灵粮堂什么都是八三山。那他们觉得这种解经有一点危险啊，除非圣经很清楚说这个是代表什么。圣经说夏甲是代表旧约啊，撒拉是代表新约，没有问题，因为圣经新约加拉太书里面说旧约是这个意思啊。圣经说西乃山代表律法，西安山代表福音，圣经说得很清楚，希伯来书。所以你这样子，可是你说你自己的灵异圣经，耶稣说两把刀够了，所以他们的解释说一把刀是皇帝，一把刀是教皇，那我们这个我们两把刀就够了，欧洲两把刀就够了，这个灵异。所以后来路德他说你们的罗马派跟那个狂热派基本上都一样啊，你们说你们有直接神对你说话，神对教皇说，耶稣说两把刀够了，一个教皇一个皇帝，这个教皇说这个是圣灵自己告诉我。然后呢，这里的有人说这个也是圣灵自己告诉我，他说你们两个都基本上都一样。那他们当然他们两个都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天主教，我一点都不像天主教啊，我们那个狂热派，我们是灵恩派，一点不像天主教，就是很拘谨的，就念这个弥撒，我们就很自由的敬拜。可当时基本上你们都一样，你们不接受施恩具，神对我们说话是，就是用这个速度对我们说话。OK， now 问题是这样的，那所以后来有一个更严重的。妈妈有一个人，他不是灵异结晶，他是不没有圣经，圣经可以丢掉，圣经可以拿去烧，不需要圣经，因为我有直接圣灵直接对我说话 ，you see， 圣灵直接对我说话。所以有一个，比方说有一个自称为先知叫 Jan van Leyden， Jan van Leyden 在一个地方，在 Münster， 在德国， Jan van Leyden 他说现在 Münster 要变成新耶路撒冷，那我是第二个大卫。那有人说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根本不需要圣经，圣经可以丢掉，圣经直接告诉我我是先知。那大卫你知道大卫以前他就选好几个十几个童女啊，要做他的这个王后啊，所以我也选十几个童女，你们要做我的王后，你们要到我家里来做我的妻子啊，十二个人，他说这个圣灵告诉我。那当然这个叫这个 Radical Reformation， 那这个 Radical Reformation 就这些 Conservative Reformation， 路德加尔文这个连慈禧他们都，我觉得这个蛮可怕。他说所以后来就说除了施恩具上帝用的方法，他用的媒介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接受任何。所以跟你们，我上一学期跟你讲，我说到最后，他们说我们不欢迎你们，你们直接搞 prophets， 你们不欢迎你们，你们要回去。You see， 然后他直接搞 prophets， 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把他们脚上的那个尘土就他就 what do you say， you know they shook the dust off their shoes， and 这个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喊。The spirit, 圣灵没有圣灵。那路德跟他的同工们就站在门口喊 the word, 神的道。You see, that's all we have. You know, now, 问题是这样。现在这个是16世纪的事情 ,but, 现在我们也要面临一些问题，对灵恩，我 OK， 你们知道我不是反对灵恩运动，我在台湾，我觉得灵恩运动给我们带来蛮多蛮多的祝福 ，you know， 开很多窗户，很多门，很多新鲜的空气进来。I think that's good， 特别是叫我们怎么敬拜 ，you know， 什么 ，you can，but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a question we have， 十六世纪的问题还是会出现，十六世纪的问题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现在 ，you know。如果我说，如果你 ，you know， 如果有说我不需要圣灵的，就是说 ，you know， 一个是灵异结晶，灵异结晶，我的圣灵告诉我这句话是这个意思。I think it's kind of dangerous。所以是我们上一学期我们讲完路的一些结晶的原则，它蛮 ，you know， 那种不需要圣经的那个，but the problem is 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路德他，我觉得他对这个诗人剧，他对这个诗人剧讲到一个地步 ，I think almost kind of 极端。他说如果耶稣在梦里面显现说马丁路德我爱你，他说我不要，我宁可，我觉得我看在圣经里面说耶稣爱我就够了。那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太，会不会太极端一点？如果耶稣在梦里说“玲玲，我爱你”，你要不要？你会不会说不要？啊？You see what I mean？ 你会不会觉得路德讲太？可是第一方面你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这那这有人说我圣女在梦里对我说这个什么，对我说这个我要选十二个同你做我的小太太啊，那当然，所以路德觉得好可怕。你不能就好像就一这个相信梦里面，不管你觉得好像谁对你说什么，他说其实耶稣在梦里对我说，路德我爱你。他说我不要，我要用他在这本书说我爱我救过了他，我救过了。可是我就觉得，如果耶稣在梦里说Wendell 我爱你，我大概不会说不要啊。你会不会 ？No， but now 说问题是我们应该对所谓的灵恩，不要说运动，灵恩的那个一些经验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从福音神学角度，嗯哼。I think that's the first thing. 如果 OK， 后来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有一个Thomas Münzer，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新的社会，所以现在这个那个农夫革命的时候，你们知道在教会里农夫革命的时候，他说在这个我们这些农夫这个基层阶级的 OK， 我们现在就要出来。我们现在要掌权的，那些中产阶级的都要把所有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就没收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的财产给我们，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就把他们拿到外面就枪毙。他说这个圣灵给我的那个这个叫这个要给我的这个这个骑士 OK， 圣灵给我骑士。那你如果你说反对，那你是反对圣灵啊 ？OK， 那 you see
神的话作为标准，因为神的话跟圣灵不会起冲突的。
Yeah， OK， 所以 the first thing is， 这有没有违背神的话？ Yeah. 所以神的话还是我们最高的标准 ，right？ 那如果是没有违背神的话，一定对吗？You see, that's the question. 没有违背神的话，圣灵告诉我你要嫁给我。那这个生里面你找不到什么地方说我要嫁给谁 ，you know？ 那所以你说这个没有违背圣经，所以你一定要顺服圣灵。
那是灵异结晶。
那不是灵异结晶，这个根本就不，这个圣灵直接告诉我。在祷告会里面，有时在祷告会里面，他们就做这个圆圈，然后一个，他们就等到听圣灵的声音啊，就安静安静安静安静。然后一个姊妹她说，圣灵说那个人当我的牧师不适合，他是教会的牧师，他不适合做我们教会的牧师。 OK， 第二个礼拜祷告会他们就安静安静听圣灵。然后这个姊妹说，圣灵说要我的儿子做这个教会的牧师。OK， 你这个也没有违背圣经，没有说你谁是谁要做这个教会的牧师，你的儿子要不要。 You see， but you see， 问题是这样子，人心诡诈，歪歪到极处。 You see， 问题是要辨别诸灵，不只是圣灵跟邪灵，不只是圣灵跟邪灵，很多时候最麻烦的是人的灵，人的灵。You see， 我觉得我的儿子，哦，如果他能够做这个教会的牧师，很棒。OK， 那 I， you know， 所以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不要，能不要说到一个程度的，好像如果圣灵，如果耶稣好像在梦里面显现说，弗里德，我爱你呀，是我可以。Oh, that's wonderful. 我有些经验，现在在梦里面有些经验。That's wonderful. But 怎么样避免说我的灵跟圣灵就分不清楚啊？没有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话还简单一点，对不对？如果违背圣经啊，那就太清楚。这个是绝对。我们在台湾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台湾，我觉得很感谢神。现在我真理堂的传道人，我特别我因为我在华盛，杨牧也在华盛，杨牧是在华盛有些见证，我发现我们都两边都蛮信任我们，比较正统的教会信任我们，可是林恩教会也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很多很多机会在很多不同的一些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说，我说正统的教会非常需要灵恩运动，灵恩运动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能够真的不是宗教哲学，不是 you know， 可是我说灵恩运动很需要福音神学，福音神学需要灵恩运动，灵恩运动需要福音神学。如果你没有这个平衡的话，很危险。福音神学教会就可以变成一个死板，一种叫人睡觉宗教哲学。可是如果没有福音神学，灵恩运动也很危险。Yeah. Now Charles， 你刚才有
几年前我在美国福音教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好的教导，他们说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先知预言啊，像异象异梦那方面教导，但是他说你这些的经历呢，你必须要顺服在你的牧师的这个遮盖之下，是
有
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You know that's 我们在正常，
所以这个就比较安全，因为牧师的遮盖，
right.
把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东西跟你牧师 check 一下。
那但是有一个
可以允许这种灵恩的这种恩赐能够，
但是有一个前
有一点的，你要需要跟你的属灵的长辈要 check 一下，这到底这是。
Right, that's good. 可是有个前提是那个牧师要就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牧师，对不对？现在真理堂的原则是说，因为我发现有的人真的有一些先知预言的经验，那我们可是如果是牵涉到教会的或是一些比较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你不可以，你先去跟主任牧师讲，不可以先自己去讲，然后能够判断，然后能够查验，然后能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是蛮鼓励，如果弟兄姊妹有一些从神来的一些话，我们是蛮鼓励你，不能把它压下去说你没有这个事情啊，我们教会里面这个不是办法。但是第一个，我们用神的话查验，神的话是我们最高的标准，我们在我们教会没有人准说耶和华如此说。OK， 我们没有这样的先知。那有的，可是有的在 在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有人这样，就是好像自发的讲讲先知预言的卷饼，好像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我觉得有一点危险。所以真理堂没有人可以说耶和华如此说，甚至我们就鼓励他们说，你可以用一种比较试探性的态度说，好像神给我这个意象，然后看见这个事情，我给一些话，这个什么意思？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好像是你可以去查验，用让时间来查验，你自己去就让他能够参考，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压制压迫人啊。那有的时候错就错，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他说就发现他讲的也是不对，就鼓励他们有一点幽默感，说哎，实在是那个是错的一塌糊涂，那就不要也不要骂他，说反正错了就错了，但是先不要用这个压迫，说也神就是这样说。那么另外一个原则说，这些恩赐，圣新约先知预言的恩赐，说是只有说是要对人有造就、鼓励跟安慰。OK， 造就、鼓励跟安慰，新约里面没有任何别的形容词来说这个。如果一个人有先知预言的词，如果一个人的他先知，他觉得他从神来的，就是要修理一个人，要把他这个就是定罪、控告什么，我们说这个99.9999999%的可能性，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你自己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所得到的，如果是对他有鼓励、安慰、造就，然后呢，很多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两句话，这个我们就鼓励他们，你可以用这个。
说是现在在美国有些很有名的，就是有讲解先知预言恩赐的牧师，像 Rick Joyner 啦、Mike Dolan， 在 Kansas 这里很有名，然后。在美国很多一些有名有这些先知恩赐的，有一个就是 prophetic accountability， 他们
彼此 yeah right OK， 可是
他们会看听是对这个先知有这个先知恩赐，他讲的是对的，这样都错会
you know。
这比较安全一点。
Yeah， 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这个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都是有人的灵在里面，人的灵、人的心诡诈，有时候我们会分不清楚我的声音跟圣灵，是不要讲太绝对。而且它是有一个原则，福音神学是我们一个是十字架神学，十字架神学是我不一定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别的事情我不一定，我没有绝对的知道。那另外一个是说，福音神学说神的话是要给我们好消息，好消息。如果是说这个用这个来定人的罪、控告什么恐吓的，那个，我想在新约的时代，圣灵的限制预言的恩赐不是用这个做。我有些被有限制预言的，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我们教会没有什么明星先知。但是很多很多是这些小弟兄姊妹，这有的真的是蛮谦卑，可是他有些话他们就哦，就是说很准很准，哇，真的是碰到你最需要的地方，我就觉得蛮。可是有些其实你知道，前一阵子在台湾，哇，有些蛮所谓的先知预言说什么哦，中国大陆要来用学习台湾，然后就说很多人也因为这个搬到别的地方，搬移民什么，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也有人说你把圣经都拿去烧掉什么，这种蛮可怕啊呀。这后来就有那个，然后就也没有了，对不对？这个很多人也是移民的，搬家搬到美国，搬到什么也没有，所以呀。但是有我，但是如果有的基要真理派，基要真理就是一律拒绝不承认圣灵的恩赐，先知预言一并这个方言什么都，就是那我觉得太路，我觉得我可以了解为什么路德跟他的同工，是我觉得他这些人把他们推到一个角落，是他变得有点太极端，说如果耶稣在梦里向我显现，我不要。I think 太可惜，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500年，还是那种讲那种对立。我觉得圣灵，我觉得福音派教会应该接受灵恩的运动，灵恩运动也非常需要福音神学，如果没有福音神学很危险。那我自己 you know， 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平衡，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一直追求这个平衡。我发现蛮多的机会可以帮助，两边都可以帮助他们，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经验，所以我觉得实在太，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的小孩子念高中的时候，他就喊，哦，这个时间太长，对，因为我要吃火锅，然后我不要讲这个例子，但是有一次。我就为这个孩子，他有一段时间很辛苦，他是一个很会打仗奋斗的基督徒，他要跟随耶稣，可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恶者的攻击在他身上太大，我那个时候有一些很多的，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些那个一贯道的，以后有人说一贯道的那个领袖们有一段时间就用他们的那种邪术来咒诅基督教的一些领袖们。那有人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是在神学教书，也在那个时候比较多的人，我是比较 visible 一点啊。后来有人说，父母知道你的名字也在他们的黑名单上。But you know。恶者攻击我们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攻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属、我们的孩子。You know， 我觉得这个孩子，我有时候觉得很，为什么就集中在这个孩子？他很多事情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不顺利，然后就碰到一些疾病，碰到一些别的事情，一些哦。可是他有时候他灰心，有时候觉得他有点，我就担心他有点忧郁症的趋向。可是他。就是有那个决心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对他有段时间，我跟我太太蛮担心，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就为他，就希望能够有一些不要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会担心他的整个，因为孩子在那个青春期，他的那个人格的发展，我们希望他能够是一个快乐的。有一天。礼拜天，我记得我跟他太太，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就迫切为这个孩子祷告。我们也，因为他打电话从台中，他是住学校宿舍，他就从台中打电话到台北，我们就讲一些东西。我知道他也讲生活一些事情啊，有点心情不好。哎，我跟我太太迫切祷告。礼拜一晚上，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傅牧师，昨天晚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好像在看见你跟你太太为你的孩子祷告，然后神就好像给我一句话说，要让父母知道你的孩子会很好，啊，一切都会很好。我就觉得啊，真的，我就哭起来，因为那个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那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超自然的知识，他不可能知道。我礼拜天刚好那个时候跟我太太迫切的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这个我可以用。有的时候神就要用这种比较超自然的方法对我说话，是我可以很有把握。那个是神的声音，那个是神给我的话，比我自己就好像对自己说，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是我们的益处。用自己对自己用神的话鼓励自己，不如他。有一个直接从圣灵来的话来鼓励我，哦，那个对我太棒。OK， 现在那个孩子已经很好，他已经长大了，结婚了。那 OK，But、okay, you know， 第一个是不会违背圣经，一定跟圣经的话是应该是怎么样相称。那另外是为了要鼓励、造就、安慰。这个是福音神学，福音是好消息 ，right？ 那这样子，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不只是接受，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可以 可以求圣灵的恩赐在你的生命里面。保罗也说最好的恩赐是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做有先知预言的恩赐。可是有的人在先知预言有一种错误的动机，啊，我是先知预言，我很了不起啊，有那耶和华如此说的那种，因为我觉得潜意识里面有一种需要权柄，需要权威，需要那个啊，我觉得很危险，所以真的要小心。嗯哼，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Dr. Jack Davis， Jack Davis 他的研究是 Theological Seminary 美国最保守的福音派的学院，最反，
他们不是福音派，他们是时代主义，
最反对这个说方言，然后但是他以前是
在
Dallas 说神学院的教授，
对啊，
他自己也反对说方言，结果有一天神的灵就降临他身上，就开始说方言，
然后后
来写那本书就是 Surprise by
the Spirit。 哎呦，我跟杨尼亚，我跟杨牧师做同工30多年，我跟杨尼亚做同工30多年，我用方言祷告大概有20年的经验，不敢告诉他，怕他会觉得我是狂热派。后来就发现他用方言祷告差不多20年，不敢告诉我，怕我会说他是狂热派。我觉得太夸张，对不对？太讽刺。
到今天为止
呀，方言不是给别人听，也不是
就
做，
他说
那种方言是给你自己，方言是给你自己的礼物，不是给别人，而且不是让别人觉得你很了不起呀。可是我想也不用说以方言为耻，说怕我的同工就不见到我，因为 you know， 我们后来我就笑一笑，就觉得Yeah, OK， 我们应该去吃火锅，要吃火锅的人要 OK， Let's see，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等一下。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虽然知道同学们有的人非常累，可是主，我还是看见你真的是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给我们很好的精神体力，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自己也觉得真的很快乐，能够用这种比较轻松愉快的讨论式的交通式的，就是你要用我给同学弟兄姊妹的一些教导，能够教的，能够给他们清楚。主，我非常感谢你，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